哦、大家下午好。
阿弥陀佛，法师午安。
好，我们这个课程啊，也有一点像打佛七一样哈，精进的课程。那我们早上是上到这个补充讲义的地方，对不对啊？补充讲义的第二页，就是五概里面的第二个啊，称慧。那我们早上呢，有跟大家稍微说明那修习慈心观的方法啊。那这些方法其实都还是蛮粗浅的，就是给初学者一个入门啊。因为在南传的禅修里面呢，他们初学者都给这个非常具体的一个实践的步骤啊，操作的步骤。就是让你可以有一个依据了，非常有一个清楚的办法，让修学者有一个清楚的依据。但是等这个禅修者、啊、慢慢他进入状况之后呢，其实他就不用背这一些句子啊，他这些句子他都不用再使用，因为他的慈心已经成为他生活中的习惯，所以他一坐下去呢，他那一种对于众生慈心的那一种感受啊，就能够显现出来的话，他一坐下去，他就可以住在那一种无敌意的感受当中，没有嗔恚的感受当中。那这一种感受就是他可以培养定力的一个开始啊。所以在这些很多方法的过程里面呢，其实是因为我们只是一个课程嘛哈。如果是一个禅修的学习的话，比如说禅七或者是禅五，那它就会是会有不同的那个时间安排。像以前我去年在学习这个四无量心的时候啊，那老师就会给我们一天学一个偈颂，不是学一句啊，愿我没有敌意这一句哈、啊，你就是在那一天里面熟悉这一句，那第二天呢就是第二句。因为我们有很多天嘛，那你就可以慢慢学这样啊。所以在禅修的练习呢，它会比课程的安排会慢啊，会慢一点啊。所以我们在课程因为没有办法嘛，我们先给大家有一个这样的认知。那未来大家有机会接触的话呢，那大家就知道那个实践的办法啊。那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像我们昨天讲的这个安波念哈，出入习观，还有这个慈心观。那出入习观的修学次第呢，我再重复一次哈，就是我们昨天讲的。那我有跟大家说，在后来的论师呢，他都有一个前方便多加了进去，就是属习观，对不对？啊，我有跟大家说，就是。所以一般我们现在有很多老师在教的时候呢，他一开始都是教我们先第一个，你就要放松身体，对不对？放松身心，把我们散在外面的心收到我们自己的身心上来。那收到整个身心的上面来的时候呢，我们再慢慢把大的范围缩小到小，在脸部。那再由脸部呢，慢慢的收缩到我们的鼻端。好，人中的地方。那到了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都能够一直专注的话，到了人中这个地方之后呢，那接着我们就可以数习啊，就是一数到十。如果我们数三遍或者是数十遍，然后非常自然的数，都不会散乱哦，就是数一到十，数十遍啊，都不会散乱，那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个ABC 了啊，我们就可以进入 ABC 了。那进入 ABC 其实它只是经文里面的一个简单的开始啊，就是如果我们已经能够呢熟悉到在人中一到十次都不会散乱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慢慢告诉自己呢，从这个 A B 跟 C， 我们要清楚的掌握到 C 触点上，呼吸跟皮肤的重叠处， 那找到那个地方之后呢，我们开始注意我们的入席跟出席。那这个就是经文里面的第一个步骤，还记得吗？经文里面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入席跟出席。你要注意哪一个先都可以，你要注意出席或者是注意入席都可以，都没有问题的啊。你要注意哪一个都可以。那当如果我们能够注意这个入席跟出席啊，15分钟或者半小时也都不会掉起昏沉的话，你非常清楚，15分钟半小时，你就可以进入第二个。他可以很快的往，就是如果说我们是一个初学者，想要多掌握这些步骤的话，当你能够掌握这个入席出席半小时15分钟不散乱，你就可以进入第二个，就是长席短席。这样可以吗？好，那长席短席我有跟大家解释过，就是它是摩擦我们这个皮肤的时间长，我就说哎，这个席是长。那摩擦皮肤的时间短，我就说它是短，就是它没有一定。那所以这个长短席也是如此，就是你能够进行到15分钟半小时，更久更好。那你可以自己练习到它很清楚的时候呢，慢慢的，很多老师说，如果你在培养入出席长短席这过程里面呢，能够维持一个礼拜一个月，那这个当中呢，他就能够培养定力。那如果是有修这个安波念的这个禅修者呢，他本身如果说自己非常的用功，而且他对这个方法非常能够摄心的话，他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他就可以从本来我们注意我们这个重叠处啊，它是属于身的受嘛，身的处，对不对？身的处嘛，所以身的处呢，如果是在我们六识来说，它是属于什么啊？身识是属于什么？前五识，对不对？前五识，如果你还是一直感觉到有习的这个碰触的感觉，它是属于身识嘛，就是前五识。如果只还停留在前五识的话，它是不能够入定的。入定一定是要第六意识，从五识转到法所缘，就是转到这个第六意识的时候呢，他才可以进入禅定。所以从入出席长短席，他慢慢呢会从这个触点，如果说我们慢慢的能够专注啊，他会从这个身的触呢，他会变成你意念里面出现的这个所缘，他会从这个身识呢会换到去这个意识啊。所以这个过程其实它是有一些人是要比较长时间的，不是一两天就可以，所以它转到意识的时候呢才可以入定。所以我们通常用前五识在修的，它不能够进入禅定的。前五识啊，比如说我们还听到声音，我们念佛啊还听到声音，耳识嘛，你听到声音这个都还不能的，它一定要纯意识，纯意识的状态下才可以进入禅定，才可以进入禅定，就是进行定或者是根本定。所以他在这个六识的分别呢，在这个禅修里面，他是分别的很详细的。好，那这个就是一个安波念的复习。那再来呢，就是第二个，就是我们早上讲的这个持心观。那持心观呢，早上我有跟大家说，我们首先要把这四句呢背下来啊。那先从自己开始，所以说这四个句子呢，就是愿我没有敌意，愿我无敌意，愿我无嗔恚，愿我无忧苦，愿我保持快乐。那这个从自己开始呢，主要就是我们希望，这个佛法的练习啊，先从自己身心上感受到佛法的清安乐啊。法喜，那由自己身心所产生的这些喜乐呢，再由这一些自己经历的亲身经验，然后呢再去观察我尊敬的人啊，亲中冤啊，所以他是由自己经历了这样子的一种就是没有无敌意的感受，然后再散播给自己尊重的人啊， 中庸的人跟渊敌啊，所以他从自己的所缘呢练习到稳定的时候，那他才可以转到外在所缘啊。所以我们在练习这四句的时候呢，一开始如果说我们是一个初学者，你就可以一开始也相同的啊，就是放松身体，然后把注意力放在全身，慢慢的收到自己的脸部。那到了脸部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意念这个慈心的四句啊，从第一句、第二句、第三、第四句。那念了一遍呢不够的，我们念两遍、三遍、四遍啊。有些人呢，慢慢的等他念到非常的每一句，他都去感受他那一种情境之后呢，那当他念到八遍、九遍、十遍的时候啊，有些人呢、啊，他就会越来越明显，就是这四句话呢，他会感受到有一句呢，他会自己很受用啊，非常的触动自己，所以他可以四句当中呢，慢慢收缩为他的范围缩小，变成一句啊，你只要念这个愿我无敌意一句就好了啊。那当你能够呢？培养这个十五分钟半小时在同一句里面那种感受都在身心非常明显的出现的时候呢，那我们在告诉自己从自己的这个所缘身心的所缘的感受里面呢，然后再观察外在所缘啊，再观察自己敬爱的人啊，再观察我师长的轮廓，然后呢我把这种无敌意的感受呢让这种无敌意的感受在对方的身心展现出来啊，所以他是从慢慢的从这些步骤里面呢去培养自己的定力啊。所以如果说我们有在练习这些过程呢，那他慢慢熟悉之后呢，我们平常在生活上啊，他就是这种感受，他会变成一种啊，有些人他就很快就可以练习啊，他不一定要念这四句的。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三啊。那除了取慈心相，努力修学慈心之后呢，第三我们就是要审查业的自性。这个业的自性当然就是主要是要对治嗔恚嘛，对不对啊？嗔恚盖，嗔恚的业啊，有什么自性呢？啊，这些不善业啊，到底有怎么样的自性呢？它有怎么样的志向？自性就是志向了哈。它有怎么样的特性呢？就是它有毁坏了哈。嗔恚是非常的毁坏业来的，就是我们生气啊，嗔恚啊，它不只是燃烧自己啊，而且能够燃烧别人啊，所以它的那个破坏性是很大的。所以很多经论里面都譬喻说，嗔恚啊，就好像那个炭啊。烧焦了的炭，我们要丢别人之前呢，伤害的是先伤害自己啊，所以嗔恚的那个伤害性是很大的啊。尤其在我们三界里面呢，只有我们欲界有嗔恚，对不对啊？啊，欲界有嗔恚，那所以嗔恚呢，我们要看到它的过失啊，那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对治它。那第四呢，就是审查这个嗔恚啊，或者是业的这个。自信之后呢，而且要不断的重复的反复的啊施责，那这样我们才能够看到他的过患。那我们在那个大家有学过这个大智度论吗？有没有啊？大智度论还没有啊？那像忍辱波罗蜜呢，在大智度论里面呢、啊、就有提到，你要对治这个嗔恚啊，你就要修忍辱，然后他告诉你很多个方法，二三十种啊。第一种就是你要对治嗔恚，如果别人对你嗔恚的话，我不要生气。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生气的话呢，就是会冤冤相报何时了，对不对？那再来呢，你就要思维说，可能是我过去世伤害过他，所以他来伤害我，所以他伤害我呢，我就要忍耐这样啊。所以在论点里面呢，他都教导我们很多方法。你第一个方法啊。没有用，你用第二个，一直到二三十个那么多，哦，那么多个方法啊。他叫我们要修忍辱啊，你看佛陀啊，被当这些什么蛇王啊、鹿王啊，被人家 割接什么啊身体，他都要忍耐，不能起嗔恨。那这个就是修菩萨道是 要修的。我在外面讲课呢，就有一些居士会问我，他说为什么我们学佛的人吃亏的都是要我们自己呢？为什么他没有学佛他就可以这样子生气呢？我学佛为什么每次吃亏的忍辱的就是要我啊？现在的人呢，很多很多这种问题的，他不会说论点这样子讲，然后他就依教奉行，他会反问你啊。那我就会回答他说，我们来这个佛法学习哈，我们就是要改过自己的这个烦恼习气，对不对啊？如果你觉得你的办法、你的方法很好，那我也没有办法改变你，对不对？但是你既然想要选择来佛教、来佛法修学，那你就不妨尝试一下经论的这些修行方法啊。所以你会看到经典里面呢，它有很多你修忍辱的方法很多啊。那你会看到呢，古德啊会把这些方法全部记录下来啊，二三十种哎，很多哎。那你会看到呢，这些古德啊，或者是菩萨道啊，他要修忍辱啊，他真的是自己想要改正这个嗔恚的过失，所以呢，他试了第一种没有效，他要试第二种，一直试到二十几种哦。你看哦，你看这个人他是不是想要改过自新啊？他是真的是想要改过的。如果没有耐心的人哦，他试了几种没有效，他就放弃了的。但是你看那个论点哦，他记载到十几二十种啊，你就可以知道过去的那些修行人啊，他们是真的想要克制这个嗔恚的。所以他们才不断的审查一个没有用，审查第二个，审查到二十几个。所以呢，你如果说慢慢去看论点呢，你会发现以前的人修行啊，他们是拼老命的，不像我们哦，这个拼这个小命不是拼老命啊。所以以前的人呢，他们比较能够有成就，也是有因有缘啊。好，再来我们看第五个啊。那对治嗔恚的呢，就是要多亲近修持心观的老师，同参道友啊。第六呢，就是要谈论慈心的修学啊，慈心的修学。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对治这个嗔恚盖啊。好，第三，那我们要对治这个昏沉跟懒惰呢？对治昏沉跟懒惰，那要怎么对治呢？那中部这里呢也有提供了六个方法，你看多不多哈？很多方法哈，这里如果大家真的是要去慢慢的去练习哈，它真的是提供够多的了哈。那这个昏沉跟懒惰呢，它有提供六个。第一个呢，就是要了解过食的状态，过食就是吃太多了，吃太饱，就是会昏沉懒惰啊，所以你自己要看情况了啊。如果你吃的太多，每一次吃到呢，自己呢都是睡得不能起来的话，那就要留意了啊，稍微减少一点啊。第二呢，就是彻底改变位移，比如说啦哈，我们现在坐着上课，你如果昏沉，你可以站起来，这个就是改变位移了。那如果你说不好意思站起来，那怎么办？那你们会怎么办啊？啊，放心的睡吧，是这样吗？你们是怎么样对治啊？如果昏沉，你怎么对治？啊，捏自己啊，还有拿笔来刺自己，还有呢？还有呢？擦耳朵啊？啊？我一直摸脸啊。待会我跟你讲哈，这边也有几种方法啊。那他说彻底改变威仪，在那个《瑜伽师地论》里面哈，他有提到一个啊，就是如果我们昏沉或者是懒惰啊，就是昏沉的时候啊，如果吃饱真的是很累，那他说一开始的时候呢，你不要那么快去睡。一开始啊，如果你昏沉了啊， 你一开始的时候不要那么纵容他，你不要那么纵容他，就是你稍微警醒一下。然后如果说你还是想要克制这个昏沉的话呢，你可以用经行啊，用经行。那在经典里面呢就有记载，那个目犍连尊者啊，他就是昏沉睡眠盖很严重的。哎，你们有看过那部经吗？叫做目犍连睡眠经。哎，是啊，目犍连尊者他睡眠盖很严重的，他严重到呢佛陀呢观察他怎么在僧团里面 他打坐的时间他在那里昏沉，所以佛陀用神通在他面前现出来啊，佛陀就跟他讲说，你为什么不呵斥这个昏沉啊？啊，然后他就教导目犍连哦，他说第一个，如果你真的打坐的时候昏沉呢，你就自己改变姿势，你可以摇摇身体啊，你打坐的时候如果摇摇身体呢，你只要一停下来他又想要睡哈，那佛陀说那你就可以用第二个方法哦，你可能可以张开眼睛，张开眼睛啊，比如说我们在大殿打坐，有时候如果你觉得昏沉啊，你可以稍微张开眼睛，张开眼睛一下子你可以看着佛像还是看着地板，让他那个睡意啊稍微离开，然后你再闭上眼睛。所以呢张开眼睛就你改变姿势呢，它会减缓一点啊，不会那么严重。那佛陀跟他讲了好多办法哦，就你如果真的不行的话，你就去洗脸，洗脸啊，啊，洗脸。到最后呢，佛陀教到最后，如果你试了，佛陀在那部经讲了十几个办法，十几个啊，十一二个，啊，他就跟目犍连说，如果你真的还是克制不了睡眠，要怎么办？去睡了，去睡。但是他一开始佛陀不会跟他讲去睡哦，就是要让他去学习克制对治这个昏沉盖，等你都试了这十几个办法还是疲累了，身体疲累，那你就去睡。但是瑜伽师地论呢，它有一个用词我觉得蛮不错的，它叫做解劳睡，你们有听过吗？解劳睡就是那个解释的解啊，就解除了哈，解劳睡就是如果说我们真的是身体疲劳了要休息一下，他这个解劳睡的意思，如果说我是住持啊，那你就要叫你的侍者或者弟子啊，那在门口呢就是帮你看时间，那你睡呢你跟他说你大概要休息几分钟，然后你如果你没有起来，你叫弟子去把你叫起来。在论典里面是有这样讲的啊，如果你身体很累啊，有时候生病嘛啊，你没有办法起来的时候，你可以跟弟子讲好半小时什么，你可以去把我叫起来，如果我没有起来的话啊，所以这种在论典里面是有的，是有是可以的啊。所以我们解劳睡它不是放逸啊，它是要让这个色身得到休息，所以只要我们是一个正念正知的过程啊，其实是允许的啊。嗯，那当然呢，如果是在四分律啊，四分律他就有提到一个对治昏沉的方法，更是好笑。他有一次呢，就是大众晚上在打坐啊，就有一些比丘呢，晚上打坐的时候呢，他一直也是要睡，就像我们这样一个禅堂啊，就是你跟你后面的同参道友先讲好，如果我打坐的时候呢，独孤啊。你跟你他四分律那边讲，他说你可以跟你的后面那个道友讲好哈，哪一个这个尺啊，哪一个这个在后面哦，给你提醒啊，哎，四分律真的这样讲哎，哪一个木杖啊在后面给你提醒？那如果说你还是睡的话呢，你知道怎么样吗？他说拿那个鞋子丢你啊。后面的人啊，他说你可以拿鞋子丢我啊，把我丢，这样惊醒，这样啊，你就不会睡。所以你看到那个律典啊，四分律有这样子啊。他说你看到之后呢，你会发现，以前佛陀时代的那些修行者啊，也有不是那么立根的啦，你知道吗？也有不是那么立根。所以你看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其实，在修行的过程里面呢，不管是佛陀还是这些阿罗汉，他们也是有这个转换过程的。 所以我们自己呢，对自己也是要有信心。我们虽然没有那么立根啊，善根深厚，对不对？你看到这些绿点哈，你看到这个论点了，你自己觉得，哎呦，喝嘎在啊，是吧？是不是这样讲啊？喝嘎在啊啊，那自己呢还算是就是诶，也是跟原来经论里面过去的比丘也是有这样的根性啊，所以我们自己庆幸自己能在三宝。学习佛法，然后跟善知识一起修学，所以我们能够聚在一起共修啊，这个都是自己有这样的福报才可以的啊。所以你庆幸自己有这样子的福报，那我们在这里呢，不管我们的这个过程啊是如何的艰辛啊啊，我们自己都会觉得我可以安忍啊，因为我自己呢在这里面得到有很多。这些佛法的受益啊，法的欢喜，那这种不是世间人可以感受到的啊。如果你在佛法一段时间呢、啊，在佛法里面一段时间，你才会知道很多东西不是世间金钱啊啊，或者是这一些世俗的情感啊能够相比的啊。所以佛法里面所得到的这些光明跟心安理得啊，它是金钱都买不到的。对不对啊？一闭上眼睛就睡了啊，张开眼睛就天亮了啊！你看多好哈、啊，而且大家能够在一起啊，这个和乐这个是最重要啊。好，那我们继续看下面。那昏沉跟懒惰呢？第三个方法就是修光明想啊。那这个之前我们讲过了啊。那第四个呢？他说待在空旷处。如果昏沉跟懒惰的时候啊，待在空旷处。大家想这个空旷处为什么能够对治昏沉啊？为什么害怕？你们会害怕吗？哪，你们不会啊，对不对？如果到空旷处你们遭罪了这样他这个空旷处我想应该是有几种意义啦。第一个呢，我想到的就是，因为如果说你在一个小的地方产生昏沉，比如说教室，你去空旷处了，空气流通你就比较不会。我想到的是这样啦，空气流通啦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因为你独处啊，尤其是现在天亮还好，如果是晚上的话，那你在禅堂里面打坐，你昏沉，那你到室外去一个空旷的地方，你自己就不敢。就不敢放逸，因为你一个人在草场上打坐的话，你会怕旁边有蛇啊，有什么嘛啊，所以你的那个警惕心就会让你把昏沉可以赶走啊。所以他在注释里面讲的这个空旷处啊，也许只是短暂让你的昏沉去除了之后，你可以再回到你的修道的地方来啊。那第五呢，就是结交已经断除昏沉跟懒惰的善知识啊。第六呢，就是修头陀行啊。那头陀行很多嘛，其中比如说第一个啊，我们如果过食的话，我们吃的太多，那我们可以修头陀行一段时间，或者是我们在禅修这个一个月啊，或者是半个月以内呢，自己可以修这个一坐食，有没有啊？类似这种减食啊，它可以帮助你这个不会昏沉。我自己在禅修的。体会呢，就是减食啊，减食真的是可以帮助对治昏沉的。减食，我记得有一次在福岩啊，我们请这个妙净长老来带禅期。妙净长老，因为我们大家都很敬重他哈，很喜欢他，所以呢，他来的时候啊，我们那个圣解作意很强啊，你知道吗？只要看到长老呢，我们就很欢喜。所以在那个七天内啊。我就是减食，照他的方法，就是长老跟我们讲的。他说：“你如果说你要对着这个昏沉啊，你就是少吃。”所以呢，我就那一次呢，我就吃一餐中餐啊，早上就喝饮料，然后晚上也是中餐吃饭而已。那我发现那个礼拜哦，真的是不会昏沉，都没有昏沉啊。所以他这个减食啊，有他的效用的啊，当你要真的用功的时候呢，你自己就要想适合自己的方法啊。好，我们看第三页啊。 第四个五该的第四个调举与后悔，这个后悔就是追悔。那在注释里面呢有提到说六种帮助去除这个调举跟后悔的，第一个就是多多的听闻跟学习尼科也，这个尼科也就是阿含呐，巴利里面的尼科也就是我们汉译的阿含。第二呢，就是多问什么是适宜，什么是不适宜啊？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去多请教善知识啊，哪一些行为、哪一些话语啊、哪一些动作是适合我们？帮助我们戒定慧更加的安定，更加的能够增长啊，就是我们可以多去请教有经验的老师啊，哪一些行为是让我们的戒定慧呀、越来越散乱的啊，那这个就要去请教，多请教善知识啊。第三就是要熟悉戒律，因为尤其是追悔呀、我们就是因为不知道呢犯了小戒嘛啊。那所以我们如果早早了解多一些这个戒律的内容啊，就可以预防很多小过失，让自己内心产生追悔啊。第四的话就是亲近长老啊，那同样的啦啊，因为我们亲近有修行的长老啊，有学问的长老，那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会听到他很多用生命啊，用生活换来的这一些对峙调举追悔的经验啊，第五呢就是亲近有持律的善知识啊，第六呢就是多多谈论啊，什么是适宜跟不适宜啊，那彼此同参道友也可以交换意见啊，所以佛陀在阿含经里面有提到说，我们比丘们聊天呐、谈论谈话也要以这个。帮助我们有增上戒定慧的言论才说啊，如果没有帮助到戒定慧增上的话，不要说啊，不要谈论啊。所以他说，比如说你去谈论很多世间的什么政治啊什么气候啦这种，那这一种的话，他不是对戒定慧有明显的帮助啊。所以他谈论的内容啊，佛陀在阿含经也有交代啊。好，再来第五个盖就是疑啊，那也是有六项能够断疑啊。第一个也是多多的学习尼科也啊，就是阿含。第二呢，就是多问三宝的事情啊，问三宝的事。第三就是要熟悉戒律啊，不要产生疑惑啊。第四呢，也是一样啊，对三宝要起这个敬信啊，不要产生怀疑。有很多我们没有办法现在能够看到效果或者是结果的境界啊，我们在佛法上还是保留在这个清净的信心啊，我们现在不能体验不能看到不代表没有啊，就好像有一个居士呢曾经问我说，他说师父，佛教整天讲轮回，但是我看不到轮回哦，我看不到啊，那我要怎么相信呢？类似这种问题，其实佛在经典里面也有说啊，就是有一些它不是你现在能力能够有这个应验的话，我们就还是先保留自己有纯净的信心啊。当我们有了足够的定力，有了神通，你就知道什么是轮回啊。所以佛陀在经典里面有说，你得天眼通的人啊，才看得到这个受业跟感报啊，对不对啊？造业跟感果报的那个过程，有天眼的人才能够看得很清楚啊。你没有修到那些境界，我们还是相信这种圣言量啊。好，那第五呢，就是清净有深信的善知识啊。第六呢，就是多谈论三宝的特质啊。所以呢，五盖呢，它每一种呢，也都提供了这么多种方法啊，让我们能够对治啊。好，那补充呢，往下看呢，就是第六啊。那这里呢，就有提供一个止行者跟观行者，有看到吗？止行者就是修学禅定为主的，观行者呢，就是他已经 就是他可以用观来修定啊，或者是他纯粹是修毗婆舍那观。那止行者呢，就是他先修禅定的方法。那如果他得了禅定呢，他可以用禅定来降服什么五盖啊，就是他升起五禅知。我跟大家讲过嘛哈，五禅知就是这五个：寻、思、喜、乐、定。寻、思、喜、乐一心，那寻他就可以对治什么昏沉盖啊，寻思呢可以对治疑盖啊，喜的话呢对治嗔恚盖，乐的话对治吊举盖，一心或者是定呢对治贪欲盖啊。所以这个是在修定上的配对啊，那这个都是属于这个南方上座部啊，南传他们禅师们的一种说明啊，我们就参考啊，大家参考一下。嗯，那观行者的话呢，就是随观五盖的生灭现象啊。如果你是一个观行者，你不相应修这个禅定的单一所缘，你就可以看着这个有贪心无贪心，有嗔心无嗔心，就是你观察五盖的这个生跟灭，有没有生灭？那你这样子也可以让自己培养这个定力啊，只是他的定力不是很深啊，不过足够解脱就可以啊。好，那再来我们继续看经文啊，大家回来看经文。那我们在课本的34页啊，那我们讲完了法念处的第一个五盖之后呢，那我们接下来要看的是五取蕴，有看到吗？有哈啊。那五取蕴的第三行，佛陀说：“比丘了知，此是色，色的升起，色的坏灭啊，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个就是苦啦，啊，就是苦。色的升起就是五蕴的升起，就是五蕴的集。那五蕴的坏灭就是五蕴的灭啊，所以这三个就是苦集灭，就是我们之前有上过了，对不对？”观察五蕴的苦集灭啊，那如果说我们是修观者啊，你可以观察这个啊五蕴的志向啊，还有呢它的一个升起的因缘，还有它灭坏啊，所以苦集灭呢，五蕴的苦集灭也可以当为法所法念处的一个修法啊。嗯，好，再来我们看35页啊。十二处啊，那五蕴五受蕴大家比较可以了解五个啊。那十二处的话呢，就是根尘，对不对？根尘两个嘛哈，根净啊，六根跟六净或者六尘，那这个加起来就有12个啊。所以呢，在经文第三行啊，有提到说，比丘了知眼根。于色尘啊，眼睛对色尘，缘这两者升起的烦恼劫缚，你要清楚了之。现在产生了劫缚啊，就是烦恼。所以眼睛看到色尘，它会升起烦恼。这个是第一段经文。那第二句经文呢？他说是了知未生的劫缚升起。已生的劫缚坏灭啊，然后最后呢，就是了知已坏灭的劫缚未来不再升起，那这个当然就是圣者了哈。所以这个再补充讲义有啊，补充讲义我有给大家补充进来啊。第三页的12处这个地方啊，你看他说刮胡一了知眼。色，然后眼色和升起的劫缚，那在注释书里面说有10种烦恼，这里有一个错字哈，大家改一下哈，我也是预习的时候才看到原来有一个错字。那十种烦恼呢，第一个就是欲贪，第二呢就是嗔恚，第三是慢，第四是见，第五是疑，第六是戒禁取。啊，那边有一个错字啊，戒禁取啊。第七有贪，第八忌啊，第九嗔啊，第10无明啊。 那我们看这个刮胡二啊，他说如果是了知未生的劫缚如何升起，已生的劫缚断除，那已断的劫缚未来不生，那这个是什么呢？啊，他已经对圣者而言了，他说见疑接近取寂跟坚，这五种烦恼呢是预留道啊，在预留道的时候而说的，它是未来就不生了。预留道是什么？出果，对不对？出果道它就不生了，这五种烦恼。那如果是出的欲贪还有嗔恚呢，这两种烦恼是一来道未来不生，那一来道就是二果啊。那维系的欲贪还有嗔恚的话就是不还果啊，就是三果啊。然后最后呢慢跟有爱有贪啊无明，这个是一四果，未来才不生啊。所以这个都是得圣道的人才能够有这样子的烦恼不生的能力啊。嗯，所以这是二处呢，那当然我们知道说烦恼会升起呢我们回到经文啊，他说眼根了知色尘能产生种种的劫缚。那我们要知道说根境烦恼会出现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眼睛看到色尘啊，它会产生烦恼，烦恼会出现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我们每一个眼睛看到色尘都会烦恼出现？会不会？不会嘛。那什么情况才会烦恼出现呢？什么情况啊？什么情况不知道啊？在俱舍论里面有提到说有三种力，有三种力。第一个叫做随眠力，第二呢叫做境界力，第三叫做加行力。这五种力这三种力我经常拿来说明。那这三种力呢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三种力就是烦恼产生的一个因缘啊，所以它第一个是什么力？随眠力。这个是内在还是外在的 ？OK， 啊，你写内在啊。第二呢？好，境界力。这个是中间啊，不是，这个是外在的，对不对啊？那三加行力，加行力呢是中间的，就是内外中间的系缚。那在俱舍论里面呢，他说这一个加行力就是思维力，就是我们的思维了。所以他说我们烦恼会产生啊，我们因为凡夫的内心还是很多睡眠种子啊，对不对？睡眠业种，我们没有让它产生效用的时候呢，它是睡觉的状态。那所以这些随眠力存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它不是随时随刻都会起来的，它是碰触到相应的境才会出来。所以当我们具有这样的烦恼业种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色尘，自己相应的色尘，欢喜的色尘的时候呢，你看到它喜欢跟不喜欢，这个烦恼还没有出现的，你只是第一个印象你看到它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但是你第二个念头如果不注意的话，就是你看到这个相应的对象啊，你起了什么不如理思维，不正思维，你说啊，我希望占有它，拥有它，获得它。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睡眠才会给我们叫起床，不然他在睡觉的嘛，对不对？我们会把他叫他起床这样，所以我们烦恼才会产生。所以呢，在阿毗达摩里面呢，论书里面解释说，外在的境界啊，他们是没有过失的， 外在的境界是没有过失的，对不对啊？有没有过失啊？比如说人家那些来听课的居士，人家穿得很好看，我们不能说你来寺庙不能穿得那么好看的、啊，你不能诱惑师父啊，对不对啊？那外在的境界呢，其实不是有什么过失的。那如果是说那些故意的那个不说了哈，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外在的境界呢，我们只要知道它是好的色尘或者是不好的色尘。但是不管如何，如果说我们自己本身没有注意到这个加行力啊，这个思维力的话，我们看到不相应的，我们就起什么不如理思维的话，我们就会起嗔；相应的，我们就会起什么贪。所以这个加行力，这个思维啊，正思维跟不正思维啊，是我们自己的决定的啊。所以我们如果说，我虽然还是凡夫，身心上还是很多烦恼的业种，不能够一下子清空，对不对？我们不是说剃了头哈、哦，那个随面种子呢，同时也给它剃光了。如果有这么快的话，多好哈、啊！剃了那么多年的头啊，那个业种还是这么多，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随面种子它不是那么容易去除的。那所以呢，不能够一下子清除它，唯一我们能做的就是这个思维力。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经常熏习佛法啊？要跟善知识多多请益，就是因为这一些正能量的思维呢，能够帮助我们面对不同的境界的时候，我们不会升起不正思维啊。所以呢，在佛法上呢，他说这个思维力是很重要。那另外呢，还有大毗婆沙论呢，还有一个也不错的啊，他说有五种因缘让我们有烦恼的人啊，但是可以令这个烦恼不升起，你们要知道吗？有五种方法啊，有五种力量啊，你可以让有烦恼的人，但是可以让这个烦恼不升起。因为我们都还不是圣人嘛，所以这些方法对我们来说还是很实用的哈。嗯，第一个呢就是定力。如果你不要让那个烦恼干扰你哈，第一个你要学习禅定，第二个呢要学习观力，观呐 啊就是毗婆舍那观哈，无常苦无我哈，那这个都是比较高超的方法了哈，两种。那开始第三个就比较平常性的，第三呢他说是善思有力，善思有力啊，就是我们的师长道友啊哈，善的思有力，它可以让我们已生的烦恼令断啊，未生的烦恼令不生，有没有可能啊？有。如果说自己觉得哎，最近心情很有一点很纳闷啊，或者是不愉快，你如果自己没有办法消融这样的情绪，你可以去找很好的长者啊，师长，你跟他讲，跟他透露自己的情况。那如果说师长有经验的话，他会跟你说，你可以去拜佛啊，啊，或者是你可以去做几种的这种改变哈、啊，让这个心情呢，愚闷的心情给他度过就好，就没事。所以这些就是善事有力啊，他可以在生活上就给我们减少很多烦恼升起的助缘啊。第四呢，就是好居处力，好居处啊，就是。好家宅啊，不是住处叫什么啊，所在啊，所在哈啊，好喝啊，好所在，就是好居处啦哈，好居处啊，就是好环境。那好的环境呢，也是会让我们虽然有烦恼的人，但是他不容易生起啊，因为我们减少很多不必要的干扰啊，所以这个环境力啊，它是重要的，在论点里面讲。那最后一个啊，我先讲这个名相啦哈，下一节我们再解释。最后一个力呢，就叫做性薄烦恼力，性薄啊，就是我们的性本性啊，那个性啊，性薄烦恼力，就是可能有一些人他天生下来哈、啊，烦恼就是比较薄的啊，比较薄的啊。 就是善根比较大条一点的那种啊。OK， 我们先休息一下啊。